今日咧，我要同大家嚟讲嘅时候咧，我哋嘅讲道咧就系、是、可以话咧，这个出埃及记咧，今日系最后一讲啦。咁我好想同大家嚟读一段圣经先，就系、是、出埃及记第32章第9到14节，有威严，但系都有怜悯嘅神，有威严，有怜悯嘅神。出埃及记第32章第9到14节。我想请我们左右互相来读。这段呢将会是结束我们查考出埃及记这个的系列的。我想请我们的左手边来读单数，右手边来读双数。预备起。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硬着颈项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毁灭，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阿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我们一起读十四节好不好？预备起。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大家不要忘记的话，我们从曾经是用了有两个礼拜去查考到摩西在山上，神呼召他将十诫赐给他，并且要他做一个会幕。这个会幕是独特的，就是神与人同在一个最重要的明证，去起一个会幕，各样的事情都很仔细的讲得很清楚了。于是摩西就要领受神那个吩咐，落山去执行神的命令。但就在这个时候，万万想不到的就是在山下的以色列人是做出一些胆大妄为的事。是什么？造神，造神，他们制造和敬拜一只金的牛族牛犊。金牛犊的事件可以说在出埃及记里面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来的。金牛犊的故事讲给我们知道人性的自大狂妄和忘恩负义，但另外一方面都彰显了神一位忌邪的神，神一位威严可畏的神。不过即使是这样，神仍然是有怜悯、有恩典、有宽容。就像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那里说，耶和华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说，我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其实是真的，如果不是神有丰盛的恩典、怜悯、慈爱的话，其实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能够在这里敬拜亲近他。好了，我就跟大家看第一样，我们要看造神，造一个神出来，是变成呢，我变成神了，因为我控制这个神。山下的西乃山下的背影，我们看第32章第1到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读这6节。预备起。摩西、对不起、预备再来过。百姓见摩西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阿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以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以上的金环，拿来给阿伦。阿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 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造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阿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与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摩西在山上准备带着耶和华所给他两块的法板来到落山。其实我们不知道摩西的心情是怎样，他会不会心里面有担心，究竟这群顽劣的百姓怎样度过四十昼夜无聊无赖的日子。其实无聊无赖其实是一个的考验来的。我们正话打开这个的第32章第1到第6节的里面，我们就真的感觉得到，不单止摩西的心情是跌到谷底，就算今天我们再读的时候都感到气馁不已。百姓见摩西迟延的不落山，他们怎样？大家聚集来到阿伦的面前，就对他说：快点快点快点，不要淡然，不要拖延，不要浪费时间，为我们做神，可以在我们面前去引路，为我们做神。其实这个神，这个原文里面是双数来的，不止一个，我们可以做很多个在我们前面引路。为什么？因为那个领我们出埃及地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毫无阴影，毫无信息传过来。那个摩西 This fellow Moses， 其实个说话里面流露的就是傲慢的神态，一股的轻视的一个态度。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摩西去了云中，上山上四十日了，日子一日这样过去都没有落到山来，会不会有不测的事情发生？其实他们对摩西迟前的微反不是重要的，不是在意的，其实背后他们的动机才重要，就是其实我们不需要耶和华做我们的神，这个最好的机会就是我们自己做的神，由我们自己控制，我要什么就要什么，是我们控制着这个神。阿伦对他们说：好了，你将你们妻子儿女以上的金环除下来拎来给我。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完全不明白，不知道阿伦的立场是怎样。不过他的反应是令我们十分之诧异，他并没有坚持说只有耶和华才是神，他没有去规劝百姓你不要这样做，他没有纠正他们错误，反倒主动的提议说：嗱，金环来，于是就铸了一只金牛犊。当然，铸造金牛犊的过程不是两三日就可以造成。不过，我们可以知道，在摩西仲未曾落山之前，呢班嘅百姓终于完成咗呢只牛犊嘅外壳啦。大概要用呢个木嚟刻成，或者系太大啦，可能要做个架。一只牛的架，然后呢是蒙上表上金箔。当百姓看到这只金光闪闪的牛犊的时候，整个情绪就激动起来了，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这群被分别出来的以色列人竟然将他们造物的主宰和田间的动物联系一切，甚至将他们的神等同于埃及的一只牛神。我们看第二个段落，出埃及记第32章第7到14节19到20节，摩西怒碎法板。我们一起读这段的经文好不好？都是左右来读，左右来读，预备起，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且由着我，为什么是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阿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赐你们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是不是大家好累啊？没晒声音，我一起读埋这两节十九二十节，预备起。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这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嗱，请你记住，就系喺嗰个时候，摩西仲未落山嘅。耶和华神先将山下所发生嘅坏消息系预先讲俾摩西知道，然后就对摩西就话：你由我咧，你任由我咧，我要向佢发烈怒，将佢哋灭绝，将你嘅后裔成为大国，取代佢哋。其实你谂谂，摩西知唔知道以色列系一班点样嘅民族？我哋可以话，他相当清楚了解这班是一班反叛的民族，是背逆的民族。他自己经历过被同胞厌弃责骂的滋味，即使他有埃及人所有的学问，但同胞并不欣赏他，并不赏识他。如今神向他提出的机会，就是我灭尽这些人的时候，就兴起你成为第二个阿伯拉罕一族之长，以后你的子孙就成为我所赐福的一个群体来。其实你想想，成为一族之长，不再被这班的百姓来到去操控住，是何乐而不为？但是摩西想都不想，一口拒绝就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班的百姓是你用大能大力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明显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米甸的四十年旷野生活已经将摩西的野心整个人磨到碎晒。他向神的祈祷就是只有一件事，求你纪念你自己的应许。你讲过什么你要记住，你一定要做，因为你是一位神。我们可以冇口齿，我们可以失信，你不可以的。圣经话，于是耶和华就后悔。后悔这个字好得意 ，relent 这个字就是心软。耶和华就心软，在他心软的时候，他就回心转意，改变初衷。他原本要定刑罚这班的百姓，但因为摩西的代求，他就心软。其实原来心软是神自己的个性。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人容易心软的话，都是一个祝福来。最大最大原因，为什么神会心软呢？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爱人爱到一个地步，是不能不爱。以色列的百姓是顽梗的，是背逆的，是不可爱的。但是他爱到的地步，就是不能不爱，令到他改变初衷，令到他回心转意。好了，于是摩西就转身落山， 手里面拎住两块嘅法板。但是圣经讲俾我哋知道话，当佢亲眼睇到以色列人嗰种犯罪嘅光景，嗰只金光闪闪嘅牛犊，嗰群如痴如醉嘅百姓围住啲牛犊载歌载舞嘅时候，佢真系怒火冲天。圣经话佢将呢两块嘅法板扔喺山下，摔碎咗佢，又将佢哋所铸嘅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好显然呢只牛犊系有两层，第一层里面嗰层系木头做的，外边系用金嚟到包住。以色列人要造神，意思就话一个神系我可以控制嘅，我要乜嘢就乜嘢，我要企就企，站就站，坐就坐，我求佢就俾我。但摩西要将呢只嘅粪，呢只牛犊嚟到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摩西嘅行动做乜嘢？佢有一个好重要嘅信息传出嚟，就系呢只嘢根本唔可以配称为神。你睇下，我已经彻底嘅将呢只嘢，将呢旧嘢系磨成粉碎，将佢摧毁。学者讲俾我哋知道，摩西将呢旧黑炭头磨得粉碎，撒喺水面上，叫以色列人饮嗰啲嘅水，其实有一个典故嘅呢、这个举动。你今晚翻去睇《民数记》第五章十六到廿八节，《民数记》第五章十六到廿八节，佢就话：佢话如果有人怀疑佢妻子唔贞洁，佢就可以将佢妻子带到嚟祭司嘅面前。当然，你妻子如果佢系洁净嘅话，佢可以话我冇犯，只不过系我丈夫猜疑我。咁祭司就做一样嘢啦，就将一啲圣洁嘅水拎嚟，就将佢称为喺嗰个时候被称为怀疑、嬲恨，并且带住咒诅嘅水，就要呢个妻子去饮。嗱，如果呢个妻子系贞洁冇罪嘅话，佢饮咗嗰个嘅怀疑、嗰个嘅咒诅唔会临到佢身上，并且佢好快脆，因为丈夫缘故咧，佢同丈夫咧会系怀孕生子，因为当时咧觉得怀孕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就系将佢被猜疑嗰个嘅怀疑系洗咗去啦。丈夫亦都唔可以再对佢有任何猜疑，但系如果真系有罪嘅话，咒诅就会临到佢身上，佢就会消瘦。可能你话瘦系一件好事啊，但系当时嘅里边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好啦，摩西要点咁样？要点解要咁样做呢？其实有一个行动就系去试验呢个不贞洁嘅民族。如果佢哋喺神嘅面前系神看为贞洁嘅，咒诅惩罚就唔会临到佢哋身上。但如果佢哋喺神嘅眼中系有罪嘅，嗰、那个惩罚咒诅就会临到佢哋嘅身上。所以呢个系一个考验是否贞洁嘅一个行动嚟。好啦，我哋睇第三个嘅段落，就是、背叛同埋惩罚。我哋一齐读呢个出埃及记第32章21到29节，32章21到29节都系左右嚟读，好冇？今次调翻转，我哋嘅右手边读单数，预备起。阿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摩西见百姓放肆，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当我们看第三段的时候，就有两个问题是一路冲击着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摩西授权利未人去杀他们的弟兄同伴并邻舍？很仔细讲出来，三类，第一是弟兄，第二同伴，第三是邻舍。为什么？第29节，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说话行了，那天百姓中被杀的有3000人。摩西怎样来回应呢？怎样来对评价这个行动呢？就说今日 你们要自洁，要归耶和华为圣。各人攻击他们的儿子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与你。原来这个行动里面，摩西说耶和华赐福你们。但我们要问一问，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我们先看，就是以色列人胆大妄为，他们要另外做一个神明，这个神明是他可以控制的，他们去背弃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这个是一个失信背义必尊神，不需要神，另外的找神，以致到摩西的责任就是责无旁贷，他要挺身而出。做什么？他要讲给百姓知道耶和华神的威严，耶和华神的圣洁，他是一位惩罚有罪的，宽恕悔改的。摩西的责任是宣告神的威严，神的怜悯。意思就是，如果今日摩西不出声，是静默不言的话，这件事情不了了之，以色列人从此就没有对错之分。那他们以后随随便便可以做神，随随便便的为神做一个形象。但是不是，他一定需要是清清楚楚的讲出来，就是这件事绝对不可以，凡做这件事情的人一定要面对着死亡这个威胁。我就想起公元2000年的时候，教宗约望保禄二世是去耶路撒冷那里去访问以色列。当他去到以色列，他看到好几个不同的纪念馆的时候，他又公开的为过去2000年来教会对犹太人不公平的对待。教会为什么对犹太人不公平呢？他说，因为犹太人说嘛，流他血，流耶稣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他们认为基督徒的，以前的教会就说杀犹太人应该的，因为他们讲了流血归到他们和他们子孙的身上，所以如今是报这个的血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整个的教廷是沉默不出声的。所以教宗约望保禄二世他说，我要为这件事情深深的悲哀歉意，并且他跪在这个犹太的地图上说，请犹太人去宽恕我们的基督徒是没有站起来为你们讲句说话。他这样做是重要的，因为讲了作为一个领袖，群体犯错的时候，他应该起来承担责任。第26节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集合。当摩西要去处理这件案件的时候，要惩罚犯罪的百姓的时候，他就先给所有的人一个悔改的机会，就是边个愿意属于耶和华的，你可以来，你可以来。好可惜的就是只有一个民族，就是利未支派的子孙，去到摩西的面前的聚集，其他都没有，其他都没有。金牛犊的事件一定要接受这个审判，但是悔改的他们可以来逃脱，不悔改的他们面对着刀剑的死亡。我们看到利未人是首先决定回去神的面前，所以他站在耶和华那边的时候，他又成为了摩西用他们来到去杀死那些不肯悔改的人。金牛犊第二个事件令人家产生问题，就是在那日里面被杀的以色列人有3000人，但我们可以说始作俑者是谁？始作俑者是谁？是亚伦。为什么亚伦可以逍遥法外，甚至是继续做大祭司，而40年之后才满足而死呢？我们可以相信亚伦之所以没有死到，是因为不是因为他大祭司，不是因为他头顶有大祭司的光芒。其实申命记第9章20节记载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向亚伦 心思发怒，要灭绝佢。那时我为阿伦祈祷，阿伦嘅代祷，唔系摩西嘅代祷，阿伦嘅悔改系阿伦重获新生嘅唯一嘅原因，唯一嘅原因。阿伦系个点样嘅人？我想问一问阿伦系点样嘅人？阿伦系哥哥，系摩西嘅哥哥，佢系摩西嘅副手。当摩西上山嘅时候，阿伦系被委以执行同埋呢个嘅受托摩西嗰个职责，佢要向神负责任，同样佢向200万嘅群众负责任。我哋可以话，如果你抄翻去整个阿伦嘅历史嘅话，你睇发觉系阿伦唯一嘅一次，喺一生里面唯一嘅一次系独当一面嘅时候。显然呢件事情系显露咗阿伦个性上嘅优点同埋缺点。阿伦系点嘅个性呢？我哋可以话佢系好随和嘅，佢系一个顺德人嘅人。我哋当中有冇顺德人？即系食鱼好叻嗰个。阿伦唔中意冲突，佢喜欢以和为贵。其实佢一路都冇要取代摩西领导嘅野心。过去的日子里面一直附喺摩西嘅底下，佢一直同以色列人一齐生活。佢比摩西更加明白群众嘅心理，佢更加受群众嘅支持，所以佢可以做个大祭司。对阿伦嚟讲，摩西喺山上40昼夜。而呢班嘅群众系难以驾驭嘅一班以色列人，其实对阿伦嚟讲系度日如年嘅。你估佢好想做领袖咩？佢唔想做。不过因为摩西上咗山，佢只能够硬着头皮做呢个嘅领袖工作。金牛犊嘅事件嘅发生，就系、是、一个个性随和、唔肯执着、唔喜欢冲突、以和为贵的个性底下发生。好不好呢？你可以说有优点，也都有缺点。好可惜的就是他没有当机立断。当以色列人背叛耶和华神的时候，他没有起来去保护这个民族的纯正。所以我们可以说，金牛犊的事件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你我经唔经得起考验？你我经唔经得起考验？阿伦被群众嘅声音吓惊咗啦！喺呢个咁危机嘅性嘅时刻底下，佢个人倒落嚟。我哋会问一下：点样先至能够承受压力呢？点样先至能经得起考验呢？能力喺边度而嚟呢？能力属于边个呢？弟兄姊妹，能力唯有属于耶和华神。如果阿伦倚靠神，他面对自己的危机的时候，他就不会倒下来。因为保罗曾经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阿伦是否承受得压力，怎样经历考验，当然他个性有关。但有一样东西，就是他不在神的里面支取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就是养成我们每日都在神的面前面对神与神误对的时刻。每个人都需要日日的跟神见面，透过祷告、安静、读经，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看到神的面。一个常常见神面的人，他就有能力面对着压力，面对着危机。其实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侍，是做给在暗中察看的父神来看。神在暗中察看，先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才要经得起这个考验。当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因为能力从神而来。我记得40多年前，当我还是年轻的传道人的时候，寇世远牧师经常来我们教会讲道，因为他跟灵粮堂有很有关系。不知道，我想我们大部分都不知道哪个寇世远，他已经回到天家了，但是在天上我会介绍给你。 佢成日嚟我哋教会讲到，我就问靠牧师一个问题。我就话我其实好担心一样嘢，就系当我年纪大嘅时候，我会临尾香，我会衰收尾。我怕我对神失去忠诚，失去嗰个嘅对神嗰个嘅忠心嘅态度。所以说我就问我靠牧师，请问你点样先至可以能保持一个忠心嘅态度，至死都唔会改变呢？咁佢望住我，佢眼流露嗰种爱怜，我而家仲记得嘅。佢就话：佢话林弟兄，如果你系真金，你就唔使惊红炉嘅火。如果你系真金嘅话，火无论系点样猛烈，佢唔能够将你烧毁，只会将你内里边嘅杂质系烧去。所以佢话你唔好怕人破坏你，唔好怕人虾你，只要你将你里边嘅真。你里面的黄金拿出来就得了。这句说话我一直都不会忘记。今天我送给大家，如果你是真金，就不怕红炉的火焰。真才是那种能力，圣洁才是那种能力。现代的金牛犊，金光闪闪的背后，其实是黑暗的化身。佢威胁我哋同神嘅关系，请问真金喺边度？喺我哋当中有多少系真金，有多少系珠而醒嘅？我哋一齐低头祈祷，主，我哋需要你。我哋睇金牛犊嘅事件，其实可以转变成为一个祝福，但亚伦喺呢件事上显出佢嗰个脆弱。不敢面对这个挑战，逃避这个挑战，以致到他就在历史的里面留下一个污点。我们都要向历史来交账，我们要向历史来负责任。今天我们每个人在人生里面都有不同的挑战，有不同的金牛犊的事件，我们能够撑得住，我们能够站得稳，不是依靠我们自己，只有是你在我们内心里面，你的工作，你的真才可护卫我们。主要帮助我们常见你的面，以至我们有能力活在世人的面前，活在撒旦的挑战的当中。主要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我们起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安慰，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